我们看今天的讲道经文，约拿书一章，耶和华的话临到亚弥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市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市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通往他市去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一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主来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哪，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祸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祸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哪一族的人？他就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呢？是呢，他们已经告诉他，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为海浪愈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着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确实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虽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就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满了慈爱的神，你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你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你爱约拿，你爱以色列人，你爱你照样爱你以为人，你爱那些爱你的人，也爱那些恨你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爱，你的爱是让你的日光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人的爱。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再次来读约拿书的时候，你借着我们这个圣经的话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施恩给我们，我们知道你的话安定在天，永远都不会改变，顺服你话的人是何等的蒙福，那些背你话的人，他们的结局是何等的悲惨。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求你来啊，今天安静我们弟兄姊妹的心，你的圣灵来到我们的中间，你的圣灵借着圣经的话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你来祝福我们每个人。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阿门。从这一周呢，我们开始讲约拿书，我们教会开始讲约拿书。我想每一次提到约拿，你想的是什么呢？你想的什么？哎，就是你想的，哇，就是这个，别的先知都非常的听从神的话，就是这个先知什么呀？是违命的先知，是不是？只有这个先知，他不听神的话。他因为不听从神的话，就在大鱼肚腹中待了三日三夜。我们知道，自古以来，每一个违背命令的人 都是不得亨通的，都是不得亨通的。你知道在古时的时候，如果战场上你要抓回来的逃兵，那么都是要处死刑的，都处死刑的。以前我在保定，在我后边啊，带着有一支军队，就是38军。你知道当85年的时候啊，那学生正在啊闹学潮的时候，你知道吧？首先中央调的是谁呀？就是啊保定的38军。可是这个三军，这83军，他说我宁可做历史的罪人，我也不要去，你懂了吧？他是这么说话。当然他编了个理由，他就不去，不带着兵去。那个中央已经调军队是吧？来进去，来去。啊，来去维说是维持秩序，可是他就不去，对吗？马上他的什么呀、啊？军长的这个职衔就被撤销了啊，然后就逮捕，然后开除党籍，军法处置，5年徒刑。你看一个不信一个违背命令的人，他的结局是多么悲惨啊！懂了吧？你想想反对地上的权柄，这个后果就是那样的可怕。你有没有想到一个人违背神，他的结局会怎么样呢？我不知道你想过吗？你反对地上的权柄，就是一个小小的官，是不是？你得承受很大的处罚。你要是违背神的命令，你的结局会怎么样呢？今天我们来看看约拿，首先看啊，是违背神的道路啊，神让约拿去。啊，尼尼微，他逃到哪？他逃到去，逃到啊，他向的向到约帕，他向他是去。然后看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行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是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是去躲避耶和华。你知道吗？这个圣经每一部的这个先知书都是这样，都是第一句话呢，一定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谁谁谁说，知道吧？哎，几乎每个都是这样，耶和华的话临到这个耶利米，耶利米他的一生活在极其啊悲痛悲伤当中，活在很大的痛苦里，但是他无论任何的事情，他都来遵守神的话。可是就是约拿，当说了第一句话，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尔，然后以后的话怎么样？完全跟别的先知书怎样完全的不一样了，是不是啊？神既然说了话，先知的责任就是回应神，神对人说了话，人的责任就是来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话。神说在这里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神说让你去怎么样，他就应当去干什么呢？去向尼尼微城的居民呼喊，指出他们的罪恶，呼唤他们悔改。我们知道尼尼微呢是当时的亚述帝国的首都，亚述帝国。你知道吧？这个城市是个异教的城市，它新建成，现在呢就坐落在底格里斯河的东岸。你看这个地图就知道了，东岸啊。其实这个城市呢在以色列的东北，可是怎么样？当这个啊，神给说让去尼尼微的时候，怎么样？约拿就起来，逃到约帕的什么，在这个地中海的海边，他要往他是去，他是在哪里呢？他是在今天的西班牙的西南，是当时的世界最人们所知道的最远的地方了，最远的地方，懂了吧？神让他往东北去，他怎么样？他跑到西南角去了，而且逃的怎么样？越远越好。我想可能是这是每一个不听从神的人的啊道路。神给我们说的话，我们就应当按着神的指示去，不讲理由的。可是怎么呢？只有这个先知，他啊，神本来让他往东北去，怎么样？他就往西南跑，你知道吗？啊。他想，我想，如果逃到那么远的地方，3000公里之外，神就再也见不着我了，是不是啊？神真的找不见吗？我们再看约拿，他赶紧下到约帕，正遇着船，然后船费也付了，很快就上船，看来事情一切都很顺利，是吧？哇，这是次神一定是给我开出路了，是不是啊？ 我想很多人都说啊，这个事情顺利，那就是神给我开出路了。我想约拿做得很顺呢，是不是啊？正好遇见一只船，而且到世界上最远的地方去。嗯，真的，事情看见了顺利，也不要一味是神的旨意，是不是啊？我想一个人往下坡跑的话，怎么下坡走下坡路，一定是一溜风的下去的。但是你走到下坡的最底，会把你带到深渊去。你知道神给你开的出路，不会给你跟他的话相违背。最重要的是看我们每个人的动机如何。嗯，有一个人他有妻子，后来呢他有了女朋友，他两个都舍不得，懂了吧？他怎么办呢？他就祷告，神啊，你看你让我要哪个？他用纸写上他妻子的名字，写上那个女朋友的名字，让他抓阄在人家。哎，一次一抓起来，就是那女朋友；再抓还是那女朋友；再抓还是那女朋友。你知道吗？他一连抓了七次啊，都是那女朋友。哇，他心里花怒放，懂了吧？他觉得这就是神给他旨意，是不是旨意啊？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是自己的私欲，懂了吧？当然他后来转念想，他还觉得糊涂了，他觉得不对呀。他说好像神对他的妻子有点太不公平了，一次也抓不到他妻子，懂了吧？嗯，他说他怎么说，我是挂名的基督徒，神可怎么会让我们离婚呢？神怎么会让他们这些可爱的孩子没有爸爸呢？对，不要看事情的道路顺利就以为是神的旨意，最重要的是看你的心里的动机如何。我们再想想约拿为什么违背神的命令呢？有想哈，其实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是圣经中也有它的原因，是吧？你知道吗？第一个原因是可能很困难，你懂了吧？因为尼尼微在以色列的东北那啊，800公里，1600里地，你要是步行的话，你要走路的话，可能一个月才能到那里，路途可能很难，是不是？很难。你要像那么远的地方去传福音去，是不是？又没有火车，又没有飞机。第二个呢，我想呢，神要让他以向亚述人宣告神审判的信息，不是说的都是你说你们是犯那么大的罪，是吧？你们应当悔改，是不是？啊，因尼尼微城的人罪大恶极，人心又刚硬。不会悔改的，在他那样不会悔改的，是不是？连神的子民对神所传的信息怎么样都不理会，更何况那些信奉异教的外邦人怎么会相信他的信息呢？是不是？如果他传了跑了这么远去传了道，那人又不悔改，他不白去了吗？是吧？他不白去吗？那么如果那还不如不去呢？我们可以看呢，他没有多少信心，他没有信心啊。但是我们知道，因为到后来等等吧，到后来第二次神让他去，他去了以后，他一在那里一传悔改的道，怎么样？整个的尼尼微城的人怎么样？都悔改了。所以说啊，不要看自己的本事，要神让你产生哪里去，你就到哪里去。嗯，第二啊，还有可能呢，就是因为他觉得尼尼微城的人啊，罪恶甚大，都是亚述人。当时亚述人大大的欺压以色列人，是不是？大的欺压以色列人，受着啊亚述人很大的压制。他知道神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如果他去了以后给那人传了悔改的信息，那人都悔改了，怎么样？神就不降所说的灾，是不是？可是他觉得尼尼微人应当受刑罚的，最好是怎么？最好不去，不给他们传着悔改的道，叫他们受刑罚去吧。我们知道，看看这个是最大的可能。为什么？你看第四章，当约拿传到40天以后，他看到尼尼微城全城的人都悔改了，没有遭受毁灭，他就向神发怒，他就耍脾气。他说：“早说我不要来，你非得让我来，来了你又不降灾，是吧？”他的目的不想，他不愿看到那些抵挡神的人怎么样得到拯救。就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如果你在中国人传道，说去日本去传道去，我们中国人可能很多人都不愿意去，是不是？我们这个心态比较狭隘呀。你知道吗？还有是可能呢，说约拿到为什么到他市去呢？是因为他太爱世界。为什么呢？你要在圣经中啊，这个他市呢是个贸易之地， 做买卖的地方，你知道吗？你要在你看，其实在早啊三千年前，所罗门王的船只啊，就与西兰的仆人一同往他市去，啊，他那船只呢，带三年一次，三年才一次啊，带着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嗯，那是贸易的地方，是啊，是做买卖的地方。你要再看以西结书的二十七章啊，十啊那十二节呢，说他是啊，他是人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就做你的客商，拿银铁锡铅兑换你的货物。就是啊，他是呢是出产贵重物品的，所以他是个约拿逃到他是去想做笔生意。嗯，他付了那么贵的船价，总不能白跑一趟吧？随便做的生意能赚一把，是不是啊？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是吧？为了啊做生意赚大钱，就离开主的国岗位，其实也是有人的。你说无论怎么样，约拿逃到他世界的方向，给神的方向怎么样？正好是背道而驰。啊，什么叫背逆呢？我们今天的题目叫背逆神的道路。什么叫背逆呢？就是你让我往哪里去，但我偏偏怎么样朝一个相反的地方去，而且离得越远越好，是不是？离得越远越好。嗯，神，我们人也是这样。我们的神虽然我们可能啊在表面上，但是有的时候神说让你爱，可是我的心里怎么样，就是恨那个人，是不是？神说你要饶恕，可是我心里怎么样，饶恕就是那苦毒一直在那里，就是不肯饶恕。神说你不要轻批评论断，可是我就看着这个人眼中的刺，看着那个人的毛病，就看不见我自己眼中的良木。嘴里每天唠唠不停，你不知道你批评论断的越多，罪就越深，离着神怎么样就越来越远。这就是违背神的道路。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只是在程度不同而已。嗯，有的时候人说不要含怒到日落，两人生气了之后连日落都不要过去，可是我们不仅不说日落，我们三年了五年了都放不下，是不是啊？其实这都是违背神。我们第二个呢，我们看看违背神的影响。然后第四节，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勿要使船倾斜。约拿一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呢，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致灭亡。我们看到，我们可以想想，当约拿他埋了船家之后，他一下子就走到底舱去了，懂了吧？他为的什么呀？他不让人看见，懂了吧？他不让人看见。他因为啊没人看见他啊，他就心安理得了，可以说是吧？我们可以设想，当约拿坐在这里，焦急的等待这个船呢、啊，赶快走，是不是啊？赶快走，等他看着终于这个船扬起帆来啊，开起了航，开始这个船慢慢的驶出了航口啊，最后呢海岸线越来越远，最后终于这个约帕城从这个水面上消失了，约拿终于松了一口气，这回可逃成了，是不是啊，终于脱离危险了，神再也找不到他了。你真的约拿是个先知，难道他真的不知道神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神吗？你跑了那么远，你就以为神真的找不见你了吗？等到船终于驶出了海口，突然天怎么样变昏暗了，然后海中起大风，海里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要破坏。我想这时候约拿的心中一定犯疑惑了，是不是？怎么神真的找上门来了，好像。如果真的神来找他的话，这次怎么样，他去他市恐怕是去不成了。那么贵的船家已经付了，要是去不了怎么样，多可惜啊，是不是？所以做任何事之前都要好好祷告呀。 我想如果我们坐在船上，如果你要坐船从悉尼要坐到北京去，然后坐船的话，你要是现在船也是海中起大风，你会怎么样？你会祷告是不是？我想可能大部分人，有些人可能有的人想不起祷告来，是不是？但是会有人祷告的，我们也会祷告。可是你知道现在约拿正在躲避神，他该怎么向神祷告呢？你想到了吗？很难啊。他说什么才好呢？他知道神要他做什么，他没有去做。神不要他做的怎么样，他偏偏来做着。你以为当一个人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他还能祷告不能祷告？就不能祷告了。他能跟神相交吗？真的，因为知道祷告是需要圣灵的，如果没有圣灵，你不会祷告。一个违背神的人，一个灵里跟神的灵相悖的人，他怎么能跟圣灵相交呢？从前一个神学泰斗，他颇负盛名啊，他讲道造就了很多的人，懂了吧？很多人。后来呢，他就给一个敌对神的政权呢，就妥协了。虽然在政界里他还是有相当高的位置，在神学界里呢还是有相当大的权威，懂了吧？但是他渐渐的就失去了和神的交通。有一天他遇到了他一个学生，他给学生说：“你为我祷告啊。”那个学生很吃惊，对吧？他说：“老师，都是你教给我们祷告的，怎么让我们给你祷告呢？都是你过去，都是你老师，你天天给我们祷告的，你跟祷告，你自己为什么祷告啊？”那个老师就说了：“他说，老人悲叹的时候，我现在祷告不了了，祷告不了了。你知道吗？当一个人违背神的时候，这个人是不会祷告的。你知道，如果你说现在，哎呀，我怎么每天祷告不上来啊？知道你在你的灵里有问题。一个神跟神有关系的人，他不可能不祷告的。一个人是跟神的关系好，他不会不祷告的。一个人在灵里是跟神有了问题，叫他祷告，他也祷告不来。你首先得调整跟神的关系，你才能会祷告，知道吗？当我们走错路的时候，当我们违背神的时候，我们失去了神的同在。没有了神的同在，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向谁祷告啊？就像约拿这事，那些人都说起来，你求告你的神，他还求告神呢？求告谁呢？你知道扫罗不听神的话，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有这种扫罗求问神，神不给他说话，那个神给他之间有间隔，懂了吧？隔膜，根本他的祷告都达不到神那里去，懂了吧？后来他怎么样？他去求问交鬼的人，多可怜呢，是不是？同样是你说一个牧师，一个从国内来的牧师，他来到澳洲，到后来他还是慢慢的找不见神了。找不见神怎么办呀？人是总是需要有个扶持的，你知道吧？他是个牧师啊，他最后怎么样？又去拜偶像去了，你知道吗？又去拜偶像去了。他是个牧师啊，你知道吧？结果到后来，很快一场事故就临到他了，他就在事故中就死于非命啊。到后来警察局到他的家里去收拾，然后问住在家人说他有什么信仰啊？他说以前是个基督教的牧师啊。等他进去的里头却是香炉香灰，懂了吧？一旦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你知道结局是何等的可怕。我想在这时候让约拿最难受的还是就是听到那个船长和水手们所发出的呼喊声，你懂了吧？你说吧，那些个人都在上面跟这个风暴竭力的奋斗啊，懂了吧？竭力的搏斗，他们要把船上的货物都得扔在海中去，为的是要让船清醒一些，你知道吧？希望船啊不止在这种风浪中沉没。约拿非常的清楚，这场灾祸临到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顺服神，神找上门来了。他自己知道，因为这次没有听神的话，给船上的人带来这么大的 灾祸带来这么大的损失。卢他非常清楚，如果这些个人要是葬身在掉了地在海里淹死的话，他才是罪魁祸首，是不是？可是约拿的心怎么样？麻木了，算了，什么也不管了，赶快逃到底舱，怎么样？躺卧沉睡，心就麻木了。很多人说我不听神的话，那是我自己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跟别人什么关系呢？你要知道，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不但是我们自己受亏损，也会给我们的家人、给我们的孩子、给我们的家庭、给我们周围的人带来痛苦、伤和损失。这样的例子啊，在圣经中真是太多了。我给你讲几个。你知道亚干不听神的话，神说当灭的物你不要取的，可是他就偷偷的从当灭之物中取了一些东西藏在他家里，结果怎么样？当他们打仗的时候，当场36个以色列人就死于战场了。你以为啊，你违背了神的命令，别人就没事了？不是你个人的事情。你知道扫罗，我刚才说扫罗不听神的话，结果以色列人战败，整个的战场失败了，扫罗和他的3个儿子并他的全家还有跟随他的人都一同灭亡，圣经中这么说的。所罗门不听神的话，神说你们不可给外邦人结亲的，你们这些人要结婚的话，一定要跟信主的人结婚，否则将来会出麻烦的，不要找那些不信主的人。可是他偏偏的喜爱外邦女子，他娶了很多拜偶像的女子，结果他死后怎么样？以色列整个的王国就分裂了。你想得到吗？最大的一个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的是谁呀？亚当和夏娃，是不是？就是不要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这么简单的命令，他没有听从神的话，把整个的人类陷在罪里，死亡就临到所有的人。你以为不听神的话，就这么简单吗？在教会历史上啊，这样的例子也是很多的。上个世纪呢，在美国一个有名的一个神的仆人，他叫威廉·布拉汉，可能很少人知道。你知道吗？这个牧师他出身非常的贫寒，后来呢，他成了一个浸信会的牧师。他有一次参加一次聚会的时候，他的讲道呢非常的有圣灵的能力，有圣灵的恩高，哇！结果在一个大聚会上啊，就偶尔挑中他讲一次道，所有的那些个传道人，因为是传道人大会对吗？每个人都找上他说：“你要到我们的教会去讲道啊！”然后每个人都在想，一下子一年的日程都排满了。因为那么多的牧师吧，就是你这个请他去讲的，他就没给他排满，一年的日程都排满了。所以呢，他非常高兴，回到家里聚会去了。因为他出身贫寒，他的岳母瞧不起他，懂了吧？你知道他岳母嘲笑他，他说：“你好好在你们自己教会的牧会算了，是不是啊？等到你那些会众给你攒了足够的钱，让你能住进牧师楼，你再去跑去。”他说这么说，他说嫌他的。嫌这个布拉汉挣的钱少，他说吧，说等到他们给你挣了足够的钱，让你住进牧师楼，你再去。其实他不是希望，他是担心他女儿，懂了吧？如果布拉汉出去讲的话，他的女儿会跟着受苦了，懂了吧？结果呢，他遇到这么大的阻力，最后呢，他就取消了所有的聚会。那年的聚会本来都已经跟安排好了，所有的聚会都取消了。取消了啊！那一年正好呢，俄亥俄州遭遇大水，特大洪水。那时他的妻子正生第二个孩子，在那么一潮湿里呢，他的妻子感染了严重的肺病，结果呢，医院呢也被大水冲垮了。他因为是个做个牧师，他得去帮助教会，帮助做很多的事工啊，懂了吧？去帮助那些个在水中那些遇难的那些人，对吧？他每天需要帮着的难民，他自己找不到他妻子孩子的下落。他足足有2个星期 他找不见他们，最后他费了很多的挣扎，终于知道说啊，他记得他们就在对面的啊一个暂时的一个收容所里，暂时的当做医院。可是那水那么大，他根本过不去，懂了吧？啊，等到挣扎过去的时候，他妻子已经奄奄一息了，奄奄一息了。啊，他还得要去工作去挣钱，好让他的妻子让他孩子呢得到妥善的医治，懂了吧？一天是正工作的时候，医院给他发通知了，说你要想啊见他一面的，最后见他一面的话，你得去，对吧？他好不容易见他一面，他的妻子死了，他刚把妻子埋葬了，他的女儿剩下的孩子呢也要死了。你知道他的心悲痛欲绝，后悔不已啊。他知道如果那一年他出去领会的话，这一切的灾难都遇不上了。最后一家人只剩下他还有一个很小的小儿子，是吧？冬天的夜晚，他的孩子要喝奶，那时候又没有微波炉，也没有什么，你知道吗？他就把奶倒在奶瓶里啊，放在背后，然后就用自己的背把这个奶瓶弄了，让孩子喝奶。他自己说：“他说，悖逆人的道路崎岖难行。你不要以为悖逆神的道路就好走。这是圣经中的话，箴言十三章大概十五节的话：悖逆人的道路崎岖难行。你不要觉得说我跟从神不容易，你背离神更难。你要知道，因为不顺从神。”将来会带给你带来何等可怕的后果。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在你的生命中，你是不是有的时候会做一些违背神的事情，甚至现在，或者啊，神在你的生命中有个呼召，有个旨意，你去竭力的在逃避，你觉得你能够靠着个人的努力能够逃避神的追踪吗？就像约拿似的，你真的觉得你做一些事情不喜神不喜悦的事情能够逃过神的眼目吗？甚至说你真的不知道，说你真的以为你神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在诗篇啊139篇七到呢八节那里说，大卫说：“神啊，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无论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无论我在阴间下探，你也在哪里？”神在神的眼里无所不见，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都是赤裸敞开的。你知道啊，如果你违背神带来的影响，是会很严重的。然后咱们看啊，我再第三个看违背神的结局，违背神的结局。我接过一段去，然后呢，第三就是十一节，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啊，因为海浪愈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把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们知道你们遭遇这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那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就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现在问题是海浪是越发的向他们翻腾，他们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办？该做什么才可以平息神的愤怒，让海浪平静呢？约拿知道他们遭遇这个大风是因为他违背神造成的，所以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进到海里去。进到海里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么在大海里一个人怎么样就死掉了，是不是？就是进入到死亡，违背神的结局就是死亡。你知道当时约拿当时说，知道说 如果他不进入到海里去，海浪是不会平静下来的。你看那些个人，我想那些船员听见了这个约拿这么样的舍己为人的这种话，一定非常受感动，是吧？非常感动，他们也不能就看这么人就把他抬进去扔到海里吧。他们拒绝接受这个约拿的建议，他们这明显还伤人害命，他们怎么能这么做呢？他们设法的说，我让船拢岸，可是他们已经离着海已经很远了，他们已经荡不回去了。徒劳无功，因为风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再也没有别的选择了，怎么样，只好呼求约拿的神向他们发怜悯，然后把约拿抬到船边扔在海里，海的狂浪对吧，马上就平息了，船员全都幸免于难。我想当他们看见这个海浪马上就平静下来的时候，那些个人就真的知道原来谁是神啊，耶和华是神，他们就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啊，他们开始认识真神，不再给假神献祭，而是献祭给真神。我想这时候最难的是约拿了，你想了吧，如果你想想你现在如果只在船上呢，在船上然后有人把你抬下去，你想想，而且不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你想想，我想这个约拿这时候坠入汹涌的波涛，就在海浪中拼命的挣扎呀，这是逃出去的，还有前面一个，还有前面一个图片，你知道吗？拼命的挣扎，这时那个船已经走了，你懂了吧？然后就剩他自己，再也不会有人来救他。这个巨浪仍然在他的周围翻腾，我想他是不是在海中啊，越沉越深，越沉越深，看来大海就成为他的葬身之地了。所以在二章的第三节那里说，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死定了。我想真是当约拿正在这个被这个死亡跟这波浪挣扎的时候往这个海底下沉的时候，突然看见一个庞黑黑的庞然大物，你懂了吧？你们可能想象这个鱼多大是吗？这么一个黑黑的个庞然大物正朝着约拿游过来，你可能想到约拿这个鱼张开这个大口，你想到约拿这个此时这种恐惧这种绝望，你能想到吗？你自己没有，可能很少想到，这个不是个简单的事情，这是死亡啊。我想在那个时候约拿就想到，如果他早知道违背神有这么可怕的后果的话，他绝对不敢违背神。人们敢违背神是因为不怕神，是因为对神没有敬畏的心。你看当这个鱼向他越来越游得越来越近，这个鱼一张开口，一下子约拿就进去了，他就这样进入大鱼肚子里。出乎意料的是，我想约拿以为自己死定了，可是真是发现进入鱼肚子里怎么样，还没有死，肚子这个鱼，我想这肚子里面的空旷的地方很大，是不是竟然没有死掉，也没有被嚼碎，可能这个大鱼还没有来得及嚼一口呢，对吧？也没有被消化掉，甚至也没有窒息，居然还在里面能喘气儿。你知道这是谁？这是神的怜悯，是不是？你意识到了吗？这是神的怜悯。我想他在大鱼，约拿在大鱼肚腹中的三日三夜，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你意识到了吗？是在一生中最寒的黑暗的时刻，因为绝对没有一点的光明，什么周围什么都看不见。他在那里头度日如年，这个事件是一分一秒的过去，他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他不知道会结果怎么样，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出去，如果能出去的话，到底什么时候出去呢？他也不知道。我想在大鱼这个肚子里，约拿什么也做不了了，什么也做不了了。我发现去他是去做买卖挣大钱是没希望了。 但是他有一件事可以做，就是什么事啊？什么事啊，汤尼？在大鱼肚子里祷告，对，祷告。对，到了这个时候，除了祷告，我想绝对不能做别的事了。他开始向人祷告。我知道一个信神的人，不管你到了什么地方，不管你遭遇什么的苦难，你也都可以向人祷告，是不是？他讲了，即使我们深陷在黑暗中，神也能够找到我们，能够把我们救出来。他知道神已经救了他，因为他在肚子里，在大鱼肚子里，他根本没有被消化掉，没有窒息啊，他就知道。所以你知道吧，约拿的祷告记录在下一章里，你自己看去。他非常的会祷告，懂了吧？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真正的有生命的人，懂了吧？有生命的人，懂了吧？他说：“是耶和华我的神呐，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想在这三天三夜里，约拿做的另一件事就是深深的悔改。你想是不是啊？深深的悔改，他以前可能都觉得啊，我是神的子民，尼尼微人才是罪人。尼尼微人没有听神的话，他们是罪人。今天原来发现他没有听神的话，他跟尼尼微人怎么样，一样是罪人。你不要以为哦，我今天我是个基督徒，我是属天的子民，只有那世上的人他们才是罪人，其实你跟他们是一样的。他觉得啊，尼尼微人才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的拯救，像我这样的人我不需要神的怜悯，是吗？不是的，他同样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的拯救。其实神在这里教育他的功课，让他知道你总觉得尼尼微人是罪人该惩罚，你照样是罪人你也该惩罚。不过神是一个有怜悯有恩典的神，神让他在拯救别人之前让他自己先经历神的拯救，是不是啊？你不要觉得你去能够去帮助别人，你要想首先拯救别人，你先把你自己救出来，你自己也是个罪人。所以过了33夜啊，大鱼，这个大鱼过了3天3夜，这个鱼在海中游啊，你这个鱼把它带到哪儿去了，你知道吗？对，带到尼尼微那里去了。神有一个目的，在神在他的生命中有个方向。他现在把船身上的钱都用完了，他能有钱能买到尼尼微船票吗？没有钱了，神就让大鱼把他带了去。虽然他不知道，是吧？神什么时候把他从大鱼中吐出来，神让他从大鱼肚子里吐出来，但是神有他的时间，正好是三天三夜。等到3天3夜之后，然后怎么样？神就吩咐大鱼把它吐出，吐在海边上。我想那个吐出的海边已经靠近尼尼微这个城市了。真的，你知道，我想这一次神再次后来再给他说话，说你再往尼尼微大城去，你觉得他还跑不跑啊？吓得他再也不敢跑了，懂了吧？所以他就一点也再也没有犹豫，就起身照着耶和华的去。我们人都是这样，我们常常就是不老实，懂了吧？我们就是不愿意顺服神，总是在经历管教之后才学会顺服。我们人都是这样，对，我们总是没有学会说，我还没有接受管教，我就早就顺服就好吗？不是，我们人都是这样的本意。我们总是在接受管教、接受打击、接受破碎、接受痛苦了之后才学会顺服，那个顺服的价值不像一开始的时候你就顺服的价值更大。知道我们所有的人真是其实都是罪人，我们真的应当从约拿的啊经历中我们汲取教训，不再学会真正的让我们的心受隔离，让我们的心受隔离，来听从神的话，你就真正的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其实我自己也是同样的面临过同样的境地。你知道十二年前的时候，我来到悉尼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我就每星期来祷告啊，每星期禁食一天来祷告。三个月之后，神就跟我说话，说你不用害怕，你只管住在此地来侍奉神就可以得福，就这一句话就跟我说。到了后来呢，那是我什么也没做，继续的等待。到了后来呢，等我的签证快大概还有一两个月的时候，你知道吗？然后再继续申请签证呢，就啊难处就非常大了，你知道吗？我们的导师的妻子啊，她在移民局里工作，她就跟我说啊，她说了四个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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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fficult， 她跟我说，你知道我的牧师啊，我们的还有找律师啊，都是非常难，你知道吗？然后我从一个程度上，我觉得啊，对我在这里生活也是这样，我希望重新的开始这里的生活，去面对生活上很多的挑战，是吧？在这里对我生活也是很不容易，很难的，懂吗？啊，而且那个啊，我去见了律师，回来以后，律师跟我说的话也都是非常难，就是几乎是不可能的，对吧？几乎是不可能。所以那天晚上啊，我的啊，在祷告中就对神说。我的神说，我不在乎，我给人说你让我说留在这里侍奉你，我觉得我在这里生活下去很难的，是吧？我想啊，如果是你要允许的话，我就打道回府了，你知道吗？然后呢，我就想回去了，你知道？第二天，我那时候每天读一本书，叫《圣光日引》，啊，我每天打开，那全是圣经的话。等到我啊，第二天打开的时候，第二天是。那祷告那天是二月三号，但第二天当然读2月4号。等我打开的时候，两个字 ，never return， 永远都不会回去。然后呢，第二句他的话，他说：“如果你想回去，你还可现在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如果你思念所离开的家乡，你现在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但是神却给你了你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你应当为神而活。第三，你的生活该怎么样？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如果你要真正的信靠神的话，你把一切的生活的需要完全的托付给他。”Trust him in everything， 在所有的事上都完全的信靠他。如果你现在回去的话，神就不喜悦你。最后一句话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他说的话，那个英语的翻译的说：“如果现在神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个计划，你现在拒绝来承担那个计划，你不能进神的国。”你没有信心，你想回去就能回去吗？事情就真的这么简单吗？不是这么简单的。违背神的命令，你知道，结局就是死亡。真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中，你是不是每天都在顺服神？是不是都在顺服神？很多的时候，神要我们做的，我们一无所行；神不让我们做的，我们可能天天都在做。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真的需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你知道神的话就像物理定律一样，你知道什么物理定律吗？你说我不相信万有引力这个定律。你自己从5楼的阳台上走下去，照样会死亡，是不是啊？这个都知道。你说我不相信电有什么呀？是不是啊？我看不见，他摸不着。你只要把你的手放进插头进，就会电死。同样，违背神话语的结局是死亡。弟兄姊妹，圣经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从肉体的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败坏的结局就是死亡。 但我们每个人真的从约拿的这个功课中学习，要学好功课，来学会一个，就是来真正的向神降服，听从神的话，然后你就会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主啊，你今天借着约拿书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任何的事情，我们做事要是顺服神，一定是一个蒙福的人。尽管我们可能自己啊会忍受一些啊不舒服，忍受一些痛苦，忍受一些不便，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做一个悖逆的人。我们知道悖逆的结局就是死亡。主啊，在这时候你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说话，看我们在家庭当中，在生活当中啊，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有什么该需要顺服神的人事情，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继续的抗拒神，让我们学会降服，让我们学会按着神的话去行，让我们学一个成为一个心灵受神隔离的人，让我们真正的有敬畏神的心，让我们的一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